好，上面的部分呢，我们说有两种啊，一种是我的意向的这种想法，一套呢是工具论的想法。我们逐渐再从我的意向转向工具论的想法。这个意向本身啊，它的虚假性，它如何被构造出来，它如何与真实不符，它如何显得多余，如何显得荒唐，我们都说过很多了。这个，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忍不住想，那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我的观念呢？就我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东西啊，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我的观念，这些东西难道是假的吗？不存在吗？对吧？哎，这个就是更难的一步了，也不是难，就推到这儿吧，往下就顺水推舟，它是真不存在。所以接下来这部分403到413，看维特根斯坦如何瓦解我和我的，没有这回事，没有我。也无所谓我的，至少你当然有很多我的手我的脚，你握住我的手这话完全没有问题，但什么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我的观念我的疼啊，这些东西都是扯淡的。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这部分，我们来彻底瓦解拆除掉这个现代发明我的。在403-404节啊，维特根斯坦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很有意思，来瓦解我的，就是这种独有我属，属于我的这个观念，到底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他举个例子啊，我们把疼这个词专有于我，就之前我们说我疼啊，维特根斯坦疼啊，以后啊，疼这个词只属于维特根斯坦这种私有感觉了，其他人不能再用这个词。其他人就换个词用，你不能用疼，用是别的都行，阿鲁巴吧，就阿鲁巴就叫做疼。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产生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他说好像也不会啊，就是别人换个词的话他一样能得到同情，得到医生的治疗等等等等，就是仅仅替换这一个概念好像并不能怎么样。更重要的再问，好，现在疼这个词就只用于你了，就只用来表示你的这种特定的疼，对你来讲好像多得到了什么，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你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用处。那这个我疼之特殊性到底起什么作用呢？就如果疼这个词别人不能用了，非要换个词儿，但是一切照旧也都能进行，现在疼这个词仅有你属，就指你这种特别的疼了，也不能怎么样。那这个我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对吧？这个例子非常刁钻，非常奇怪，但是这就是看不要想的这个东西啊。一旦这个例子构造出来，你就发现好像变得非常清晰。确实啊，那我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呢？下面呢有一个技术性强点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疼这句话时并不指着一个正在疼的人，因为某种意义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疼。这话听着特别像胡话，对吧？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疼是靠环境加外现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变得尤其难处理。因为比如我给医生表情平静地说，我说我在疼，这个医生就会觉得你有病，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医务室啊，或者我们给其他人因为疼的原因不能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疼，但我们光说疼没用，我们还得给别人做出一些疼的外现。比如说你今天肚子特疼，你不想上课了，然后你给老师说，老师我今天肚子疼，你绝对不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我今天肚子疼不上课了。你而且你不能说，因为我一直坚定，所以我不表现出来。你不能这么说，你给老师说我今天肚子疼不想上课的时候，你一般都得捂着自己的肚子做出疼的样子，对吧？那如果所有这些都要的话，我的那个特殊的疼到底特殊在哪儿？我每次用的时候还得自己给它加一些外线。维特根接着说，正如我疼的呻吟并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别人根据呻吟也能看出谁在疼。所以你这时候不提我，不强调我的这事儿，不强调我有私有疼痛等等的，其实倒还起作用，对吧？ 包括维特根斯坦说啊，我们可以说在墙角的那个人在疼，那边有金色头发那个人在疼，比如在一个中国的医院里面，我们说那个老外在疼，等等等等啊。我们说这些干嘛？维特根斯坦说，我是要表明人的身份认证有极为不同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是说，我这个词就像一个名字一样，就像一个身份一样，就像这是犹太人等等的。我们发明这些玩意儿是为了啥呢？是为了区分，为了认人，而不是内在本质。我在疼，就像那个角落的人在疼，那个黄头发的人在疼，那个老外在疼，不代表在角落黄头发老外有某种特定的本质。那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我就认为这个词汇如此特殊，我一定拥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和本质呢？这个部分通过我的这个词用不用、怎么用、如何主张都对实际没有影响，不说我光呻吟也行等等等等，不是说明我没有用。就比如说老师说，哎，这个钱包是谁的，你举手说我，这是有用的对吧？但我就像一个名字一个身份一样，它的作用它的工具，我这个词是一个工具词汇，它是用来认人的，它是在一个情况之下来表明是我，而并不指向某种内在的本质。在405到407，维特根斯坦继续说啊，有的人可能还会哲学病式的辩称，说你说我在疼，不就是让别人注意到我这个特定的人吗？维特根斯坦就会说，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强调特定的呢？你直接说我不就完了吗？我说我在疼是让别人注意我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要加特定的人？这就是造句论理法啊，我们证明我有某种我性，我的特定性，就很容易造句说我用我在疼是让别人注意到我这个特定的人。维特根斯坦就会说，这些话里面特定的人这些词都没必要，你就直接说我是要别人注意我就完了，因此我在这种语境之下没有什么特定的性质啊。那别人又变成，但你说我在我的等等，就是为了把我和别人分开啊，要区分我和别人。那维特根斯坦继续区分，你是区分啥呢？比如说他说我，你是区分这 LW， 就是他自己名字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你是要区分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和另外一个特定的人吗？不是，当我说我的时候并没有一种特定的我性，并没有指向我的名字、我的身份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在我这个词中存在。维特根斯坦进一步举了一个更荒唐的例子，他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呻吟着，有人在疼，但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依然去帮助这个呻吟的人。也就是说，当你犯着哲学病，说犯哲学病的话，就因为你在呻吟，丝毫不影响别人来救助你。因此，所有这些，维特根斯坦也都是在说，我不是一个内在指向，指到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我的身份、我的本体、我的意向的词汇。我这个词什么呢？并不发明一个主体我，它就是一个工具性的词汇。这个地方有点颠覆性啊，但是试着从工具论的角度去想，我们使用我这个词并不代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主体我。我们用我这个词就像我们用在墙角黄头发老外，它是一个指向词汇，指向我让别人来帮助啊等等的功能，一点都没有强调它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它有与他人截然不同的本质感受。就笛卡尔搞的那一套，之后叔本华重新搞的那一套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但每次我们一搞哲学病，我们一提我，哇，这个词复杂了，这个词背后有丰富的意涵，我的特殊、我的本质，比如存在主义啊，一提我啊，我的自由向来我属等等等，这些就一套全部来了。没有， 维特根斯坦揭示，我这个词没有这些复杂的玩意儿，它就是一个指向词汇。在接下来408到410，就是维特根斯坦还设想着在继续变成，我们从来不怀疑是我们疼还是别人疼啊。这时候我和别人不是明确二分吗？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主体啊，对啊，我们从来都不会怀疑，都确定我疼啊，而且这是经验性的，这东西怎么变成怎么去理解呢？维特根斯坦就说啊，我不知道是我还是别人疼，这句话是一个逻辑和，就要么我疼，要么别人疼。因此这句话成立的条件呢，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疼，或者我知道我疼，这等于我们之前辨别过啊，这句话没有意义。我知道我疼，没有这样的话。我感觉疼，你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我疼，很奇怪，我们不会这么说话的。因此，我不知道是我疼还是别人疼，或者说你并不怀疑是你还是别人疼，这就是错误问题的误导。在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当然从来都有我疼啊，我知道我疼啊，这是个经验啊。实际上，这是这句错误的逻辑性的话，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我疼还是别人疼，它是一个逻辑和，要么我疼要么别人疼，这不是一个实际的话，而是一个逻辑性的话语所引发的错误的问题所引发的误导。维特根斯坦立马跟你说，维特根斯坦说，来，我给你想个情况啊，在什么情况之下这句话不是一个逻辑和而是一个实际可用的话。实际上这个情况非常特殊，这个病句是这样形成的。就现在很多人围成一圈，你们都被连着一个电极，有时电你，有时电别人，反正每次电一个人，你观察别人的表情来看出谁受电击。这里呢，你就可以说，我并不怀疑是我疼还是别人疼，我知道我疼，因为你受到了电击。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这种逻辑和的句子，我不知道是我疼还是别人疼，或者我并不怀疑是我还是别人在疼，才有意义。但真实世界当然不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立马改动说，比如啊，现在假设别人遭到电击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电击，马上我知道谁在疼，这个话就不适用了。而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并不是要么你疼要么别人疼这的二分法的逻辑状况，而是有时你疼的时候别人也在疼等等等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是我疼还是别人疼，这句话就是一个纯粹逻辑的句子，而它演发出来导向我们认为肯定有我疼啊这个误导性的结论是从这个句子上来的。这个句子成立，这个句子确实有现实用例，这个现实用例非常特殊而苛刻，就是维特根斯坦举的那个电击的例子。因此维特根斯坦总结说，我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也不是一个名称，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指向的工具。不因为我们总是指向我，在这种指向中就发明出了一个特殊的具有特殊本质的主体，没有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太自我了，他说话老是里面提我，没道理，对吧？ Sometimes 可能是这样的，但你有没有可能想，我们能够判断一个人说话从来很少提我，但是同样非常的自我和自私，或者你构造一个语境，一个人经常提我，但是却一点也不自私，比如他经常说，我觉得他，我上次看到他等等等等，如果都是这样句子的话，他哪里自我了？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本质，不是说一个人说话老提我他就很自私，那还是要看具体的句子，具体看他怎么使用我这个工具。我在这里并不代表每个人在说话提我的时候他连接到了某种我的主体，它就是一个指向工具，这个指向工具在语境里面还可以指到别处去呢。而在411-412节里面呢，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说明啊，我们搞我这个哲学病啊，跟其他哲学病呢 也有关系。他举了四个例子啊，这四个语境，这些书是我的吗？这个脚是我的吗？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吗？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看上去一模一样，但其实完全不同。这个脚是我的脚吗？你完全可以想象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失去知觉，跟其他人躺在被子上，被子外面有一堆脚，你现在脚没感觉吗？你问这脚是我的脚吗？这是可以的，对吧？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吗？假如最近啊，你吃胖特别多，然后但是一直没注意看，然后有一天你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身体，说：“哎呦，这是我的身体吗？怎么胖这么多？”这话是有语境的。但是，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这个在什么情况之下是有语境的呢？维特根斯坦就说啊，这里出现了混乱，又一次因为人们以为注意一种感觉就是指向这种感觉。我的书是一个可指的，我的脚，我的身体都可指，但我们怎么指向一种感觉，就像我们怎么指向一种意象，不可以。所以说用指物的方法想象感觉，指书就是外部世界的指向，指感觉就是一种内部的指向，等等等等的，这是一种哲学病。第二个更有意思啊，你看我们经常说我的想法是我的大脑产生的，但是在我想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大脑不也是我想法构造的一个对象吗？对吧？所以到底是我的大脑是我的想法产生的，还是我的想法来自我大脑的物质条件？这两个东西实在是太令人感到疑惑了，对吧？哎，这就是这个意识产生问题的 hard problem。 维特根斯坦就问，如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没有任何日常用法里面我们在疑惑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大脑产生还是大脑产生意识，还是意识产生大脑？它的实际用法，想一个实际用法，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问题超重要，我们真正迷惑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维特根斯坦就说，这种类别差异观念和一种轻微的眩晕联系在一起，我们变逻辑戏法的时候出现这种眩晕，我们考虑集合论的某些定理，也这种眩晕也会击中我们。也就是说，意识来源于大脑这个物质结构，但所谓大脑的物质结构这个概念也是意识的产物，所以到底谁决定谁，就像罗素悖论，就是集合论的悖论。一个理发师说，我要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他在商业上雄心壮志。那罗素问，那他自己该给自己刮胡子吗？对吧？因为如果他为自己刮胡子，他就成为了为自己刮胡子的人，他就不该给他刮胡子了。那如果他不为自己刮胡子，好，符合这个条件，他是城里的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他就要给他刮胡子。但如果他刮的话，那就不就变成为自己刮胡子了吗？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维特根斯坦啊，早年一定是老跟罗素、弗雷格他们玩这种悖论。到后面，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这种悖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就现实生活中，一个理发师大可以说这句话，还给自己刮胡子，我们完全不会有一个人说你这个人言行不一致，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逻辑戏法。因此，我的意识、我的大脑，谁产生谁，这个也是一个逻辑的戏法。在这里面，维特根斯坦还举了一个例子啊，来说明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也可以区分我大脑的感觉和我实际的感觉。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目的来显示啊，我现在看见一个光照，是因为刺激大脑的某一部分产生的。但是说出这个句子的场合，我们的视觉注意力、我们的大脑注意力等等等等，都是什么呢？都是以外现作为基础的。都是我看到的一个东西和别人真的在刺激我的大脑，它跟我大脑的内部意象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我们在所谓设想我的意识、我的大脑、我的大脑是我构想的一个意象，在真正这句话能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想象我的大脑和我的意识，它又变得一点都不依赖内部意象这回事儿，它完全就是一个外部工具的作用。所以说 发明我的独特个体的哲学病与其他的哲学病之间呢是有关系的。在这里我们进一步论证我的这种独特的本体其实并不存在，包括我的大脑我的意识不用想。因此在413节呢，维特根斯坦说明了一种流行性的哲学病啊，就是我在流行哲学病是我取来的，维特坦没这么说。维特根斯坦举了威廉詹姆斯的自省，威廉詹姆斯说人自省的时候啊，它主要发生在这个脖子以上啊，头顶头盖骨以下。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要说啊，连哲学家谈自我，虽然根本没有想谈这个结构，但是也忍不住用指物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给一个人说你反省一下，对吧，这话没有问题啊，就日常语言中完全可以这么说，但这个用去搞这个内在意象嘛，反省发生在哪儿，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这个反省发生在哪儿和你怎么反省这事儿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根本不用去问反省发生在哪儿，你也能够好好的反省。因此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打个括号，从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学到什么东西呢？学到连哲学家都会犯的哲学病，学到这种流行性哲学病的基础样式，就是我的意象指物关系，它是指的心理学，指我有一种独特的内在活动，或者我的现实指物关系，神经科学，我的指我大脑有一种独特的神经连接方式，或者我的一种想法，我的抑郁症来自我大脑物理结构的一种实际病变，等等等等的。维特根斯坦说明我就是这儿，就是一种指向的工具，它并不发明一种本体，而我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内在意象这条路子，一种流行性哲学病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内在我的特殊性和我的本体的信任是一种哲学病的核心。我们在抛弃这种内在意象的时候，也要对我的这种言说保持警惕。但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再也不可以言说我了，绝对可以，我们无法，我们绝对会无数次的提到我，但是对我拥有某种特殊的内在本质内在特征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在维特根斯坦之后的时代，这种玩意儿绝对比他还在的时代要多得多得多，这种人的内在痕迹，尤其是我的内在痕迹等等等等啊，这个是今天哲学病的一种特点，很多心理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这个呢是我们要克服的，而且这个呢是在维特根斯坦的这套世界观之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不必依赖内在意象的假设去完成，就是外在工具和外在结构就很好了。那最后414-421，我们来看看维特根斯坦所讲的这种外在系统的工具，不用系统这个词啊，外在整套工具的图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本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啊，人是有意识的，这是一个本质，它与现实情况是和谐一致的，这是啥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它和什么现实和谐一致，和人的意识和谐一致，和人的物质结构和谐一致吗？都不是，它和什么现实和谐一致，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真呢？我们来看最后414-421。在414-415，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总结意象，我的是一种语言空转。他说，你以为你一定在织布，因为你坐在纺车边上，即使它是空的，你做着织布的动作，对吧？因此这跟我们一样，我们有一个意象，有一些演绎，我们就认为一定能产生东西。我们有一个意象，我的感觉，我的情绪吧，产生潜意识，然后等等等等啊，构造出原生家庭，这个从小理论，这个利比多等等等等等等的，这就像是在一个纺车上空转一样，我们就认为一定会出东西，不会的。这种意象的演绎就是语言的空转，我们之前讲过语言空转，不一定会出东西。因此这个地方维特根斯坦说啊，我们对这个的批判呢，提供的是人的自然史评论，但不是奇闻意见，而是一些没有人怀疑过的论断，他们没有引起评论， 只是因为他们始终摆在人的面前，就是哲学病是熟视无睹的。而自然史评论就是在不同的年代，我们对于什么是自然的都有不同的看法，而自然的之中都会有时代病。比如柏拉图主义就是理念实在，我们用概念来空转善啊美啊品德啊美德等等的。牛顿的动力因时代，那种修魔的动力因空转，什么东西有力的强力啊，意志的强力啊等等。康德的范畴时代，意象范畴构造，范畴的空转等等等等的。因此呢，克服这个时代的哲学病，牛顿和康德呢兼有，但主要是康德这种的意象范畴空转，我认为意象范畴空转能得到东西其实得不到。所以我们回到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我有意识，人有意识，啥意思？我有意识了，我可以专注在我的意识吗？对吧？我们人当然有意识了，但我就刚才问，我们把这个意识告诉谁呢？当然有很多自然用法，对吧？我们可以给医生说，现在我这只耳朵又听见了，我对一个以为我昏迷的人说，我的意识恢复了等等。我们是有场合说我有意识，我有意识呢是有自然用法的。我刚才就问了，那你是观察着自己，发觉自己，看着自己恢复了意识吗？也就说还是在问，你有意识的这句话来自于你某种内在的观察思想得出的结论吗？不是，对吧？也就是说，自然用法之前是否存在自我观察和一种内在的觉察呢？我在这里故意用了瑜伽和佛教的词汇，因为这些体系最爱搞这个什么内在觉察摆脱自我这套东西啊。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现在醒了，你就会给医生说，哎呦，我恢复意识了。人当然也会说，我发觉我恢复意识了。那吴丁散问，人什么时候说我发觉我恢复意识了，而不说我又恢复意识了？我发觉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注意力吗？也就是说，我说，哎呦，我恢复意识了，好像我就是没有一种内在注意力注意到我意识恢复的过程之上。而当我们说我发觉我恢复意识了，我发觉是不是指我们确实有一种可能性，我们把注意力注意在我们的内在，能看到意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是。就维特根斯坦也在里面问，他说我们的确如此使用这句话的时候，我发觉这句话却不是说我恢复了意识，而是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了吗？其实不是啊。我们在自然语言中什么时候会说我发觉我恢复了意识？是在我们恢复意识的第二天和别人聊前一天的时候。比如说啊，你说当时我躺在床上，但我感觉到了外面的光，逐逐渐渐啊，听到旁边人说话，我发觉我恢复意识了，对吧？我发觉我恢复意识的自然用法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我们经常可以说我发觉，比如说我们说，哎呦，我发觉我当时错了，这个也是在自我回溯的时候。所以我发觉这个词它的语法辨析，我们会发现它一点没有说我们的内在注意力，而是啥呢？而是我们以第三人称自述。我发觉我这个是像把我以第三人称描述的时候用我发觉，这个我发觉就像说我发觉他进了我的房间，对吧？我发觉他那天袜子穿反了，袜子不会啊，我发觉那天上衣穿反了，这些我发觉一样，这个是在把我当第三人称表述，而不是只有某种内在注意力。当然很多人在这时候就会问，人怎么可能对自己做第三人称的表述呢？你这里又开始出现这种类似于集合论一样的眩晕感了。维特根斯坦就会告诉你打住，不要问这个问题。人在很多情况之下对自己做第三人称表述是有功能的，人怎么可能做第三人称表述？这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不用去问这个问题，你要去多想这个问题，它就会导向你走向错误的方向。这个地方不要想，多看。 在418-419维特根斯坦问啊，我有意识是不是一个经验事实啊？不是，对吧？我们会觉得有，是啊，我睡觉的时候没有意识，醒来恢复了意识，我喝断片的时候没有意识，哎，最后发现自己恢复了意识，这有意识难道还不是一个经验事实吗？对吧？上期我们讲过啊，偶然状态并不构成这个事儿是个经验，比如说撒谎这个东西并不让讲实话形成一种经验，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撒谎，就是撒谎是以实话的语法作为基础的，如果这个世上没有实话也就没有撒谎了，因为撒谎的基础就是它听上去像实话，所以实话本身根本不管是实话还是撒谎根本就是一个语法构造，有意识没有意识也是一样啊。维特根斯坦接着问，另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人就都没有意识了，这就是像撒谎这个问题一样啊，不会，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都不会，我们可以用喝断片比划比划，对吧？我们说会啊，这个人万一这个他就成植物人了，他不就没意识了吗？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用喝断片比划比划，假设这个状态永远存在，就像我们用撒谎比划比划，我们假设我从今往后都撒谎，实际上在这个词的语法构造里面不可能。维特根斯坦接着问，在哪种情况下我会说某个部落有个酋长，我们说这事无关吧，对吧？怎么突然讲意识讲到这儿呢？维特根斯坦接着问，而这个酋长当然也有意识，他不可能没有意识而是酋长，也就是说人有意识这个事儿是一个基础情况，我们有时候不提它并不代表它作为一个工具不存在，就像我们经常说部落的人心算下棋玩火车游戏，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在这里假设过万一那些是无意识行为呢，对吧？比如心算那个事儿，我们怎么从来没在这里说心算是无意识行为，怎么从来不在这里做这个假设，就说明我们只有去特意比划比划无意识的时候才想得到这儿，在平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把人有意识当做一个默认条件接受下来的，这就是371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的意思。如果不是犯哲学病非拿特例比划比划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把人有意识当做一个语法本质，当做一个继承事实接受下来的。好，重要的问题来了，这是个什么本质？这是个科学本质吗？我们是在下一个科学判断吗？不是。当然有纯粹科学本质存在吗？没有啊，首先是个语法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在有意识这个词呢？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对吧？我们在医学上使用这个词判断昏迷还是恢复正常，所以 abnormal 的状态是没有意识，正常状态是有意识，我们用它来区分正常和非正常。我们经常说你意识到你的错误了吗？这里并没有指向人的意识等等等等，就是你认识到你的错误了吗？而这个与你认识到你的错误了吗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区别的啊。意识呢似乎是比认识到错误更本质的一个状态，就是认识到的错误是有道理可讲的，而意识到的错误啊似乎是一种更直观的，你很难说出道理而是构造图画让它直感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少说你意识到你的错误了吗，但是我们经常反问你还没意识到那是个错误吗，对吧？我们其实就在说这个事儿如此明显，它似乎都不用认识而是一种更直接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说它是一种更直接的内在状态啊，我们只是在对比需要用更多描述有理解要素的错误和似乎理解要素都不明确的错误的区别。所以说人是有意识的这个本质就是指可以在这些词汇之中如此使用这个东西说给一个人听他不会觉得奇怪的问题。而很多时候意识这个词其实说到底是与人的责任相关，你还没有意识到你错了吗？很大程度上是在说你还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而比如说一个人犯了个错误，他喝酒喝多了，他说哎，我当时都喝酒喝到没意识了，他就是说我应该对那个事儿没有责任。因此人有意识的语法本质根本没有做任何科学判断，没有在说人有意识因而人都是自由的吗？不，根本就没有提这些问题。因而人不受他大脑的决定吗？就人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些问题，而是人有意识，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意识这个词汇在探讨一些我们是否恢复正常，是否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时候来说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让小孩做好的事他意识不到啊，并不代表小孩出了很多毛病，并不代表小孩大脑进入了异常状态，而代表我们就觉得他不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这就是人有意识的本质，人有意识的本质也是一套语法的本质，它是一套坐落在语言之中，我们使用这个词汇与我们什么意识呀、责任呀、清醒啊、疾病啊、正常啊、非正常啊，这么一大套工具摊在桌子上，互相咬合起来形成的一整套的东西。对，420节维特根斯坦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语言的整体途径，它都是一个整体途径。他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他说难道我们无法设想我们周围的人啊，尽管他们行为方式一如既往，但其实他们都是机器人，他们没有意识。这个能比划比划吗？当然可以比划比划，对吧？这个是可以想的。我们对自己说啊，你看街上那些孩子，他们都只是机器人，他们欢快活蹦乱跳，却都是自动装置发生的。要么这句话对你什么都没说，要么会在心里产生某种吓人的感觉。好，维特根斯坦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我们听到这个描述就会觉得有点 creepy。 为什么有点 creepy？ 为什么会吓人呢？因为在这个描述之中，我们说人都是机器人都没有意识，它并不单单在一点上描述了这一点的转变，因为语法是整个图景产生的。所以说我们比划比划所有人除了你之外都是机器人都没有意识，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里改变的并不仅仅是机器人这一点，而是背后整个世界图景，它是外星人的阴谋等等等等就都来了，这是让它产生可怕之处。维特根斯坦举了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比如把一个窗格看作万字符，万字符就是希特勒纳粹的那个标识啊，这个例子非常好。窗格看作万字符，不是这，因为维特根斯坦写这个书的年代，二战刚结束啊，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提到万字符，就说一个窗格是万字符，并不仅仅是这个符号的转变，而是背后整个图景的转变。如果一个犹太人把一个窗格，维特根斯坦就有犹太血统啊，把一个窗格认成了万字符，那整个世界就要变成一个恐怖的地狱世界。而我们也一样，我们说人都是机器人都没有意识，但是像人一样，这不是一个点的转变，而是整个世界途径的转变，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可理解的阴谋。因此我们在单点上寻找内在本质是肤浅的，没有看到语法背后的整体图景性。就像我们单一的认为人有私有感觉，有私有疼痛，单一的认为人当然有虚假意识了，人也许不是自由的，我们没有意识到在部落酋长这些例子之上啊，我们对于人有意识根本就是自动接受的。在其他部落的例子之上，我们压根就没有在里面想过这是无意识行为，就是因为人有意识跟很多其他人的行为是整套被接受下来的，你改里面这一点，整体世界图景就会发生改变了。但是这种深刻的景致呢，就是容易消隐的。对，今天的最后一节421节，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句子是个工具，去用去看，不要去想。比如说维特根斯坦说了一个句子啊，他深感痛苦，辗转不宁。这话用的话很正常，如果我们想的话就觉得这东西很奇怪啊，辗转不宁，辗转反侧是人的物质状态，深感痛苦是人的意识状态， 我们怎么会把物质状态和意识状态混到一起说呢？对吧？一想想出问题了，对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质啊，怎么混到一起说呢？好，我这个人接着问啊，这三个支架为建筑物提供了稳定性，你怎么不觉得不舒服吗？三和稳定性是可触的吗？对吧？因为前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辗转不宁是可触的，深感痛苦不可触，把可触的和不可触混着谈很麻烦啊。好，我就跟他说，三个支架为建筑物提供了稳定性，三和稳定性可触吗？稳定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稳定性在我们大脑之中是如何判断的？对吧？这些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是这些问题有什么答案，而是这些问题不值得回答，不值得去想。因此，句子是工具，句子的意义是这些东西的使用。稳定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遇到一个问题，不用去想。把物质状态和意识状态混在一起谈好奇怪，如果你现在没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混到一起谈会有什么问题，这个东西不必去想。这就是索绪尔认为有语言有言语。那么所谓啊什么物质状态意识状态语言中混为一谈，都是对于语言的想法。维特根斯坦的重心永远在言语，言语是一套工具，起作用就行。句子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分析的。敢说的很奇怪，因为恰恰是维特根斯坦在分析这些句子啊，但他分析的都是那种经过我们分析构造出来的哲学病式的句子。而我们必须以那种语法的方式，本质的方式去使用的语法条件，这就都是我们已然接受下来的某种言谈本质，是用来起作用的。这些言谈本质怎么来的？是自然必然性来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它的构成奇怪吗？这个本质是由什么构成的？不用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重要。而这些问题呢，就是误导我们走向错误方向的问题。所以说，句子去用、去看，不要想，依据于外在语言的系统产生作用，而不必去假设人句子的意义来源于人的一种内在意象，来源于人的感觉、人的回忆、人的判断、人的思想作为中介，没有不必要，不会起作用，也很奇怪。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要讲的，这一期沿着上一期的语法命题来说明语法命题如何揭示本质，是什么样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一种怎样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与我们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认识论中心主义这套世界观基于我的想法、脑海中的意象、思考本质、理论等等的，是一个既无必要也无法反映现实的奇怪系统？而维特根斯坦这种就把语言当作工具，当作外部起作用的一整套外部条件来看待，为什么它既自然又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对实际问题有用的方法？而这个为何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期讲的啊，我相信如果你以前的各期都听过了，今天这个东西呢虽然非常巨大的改变，但是呢不会显得特别突兀，应该呢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理解这个之后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所以这个重要的转变呢，希望也能够为你生活中辨析那些怪怪的哲学病问题啊提供好多的帮助。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虽然拖堂没有上次拖的厉害，还是好像也差不太多。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这个问题啊是说，用维特根斯坦语言方式如何解决电影《狩猎》的误解呢？这个《狩猎》我不知道看没看过，是个北欧电影，就讲一个幼儿园老师，他有这个幼儿园小女孩对他有种懵懵懂懂的那种亲近，但这个老师呢没有特别关注她，这个小女孩心里有点妒意，小孩那种妒意嘛，就也不在不知道情况之下，就坡下驴，顺着撒谎说就是这个老师性侵了她。这个小女孩虽然之后的证词也与其相悖，然后人们用各种有个心理学专家就来解释啊，她是这个潜意识的遗忘啊，她是因为恐惧不敢说呀，小孩就是这样啊，等等等等的。他就问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于我们来解决这样的误解？有的，非常有。其实电影里面，构成对他罪过核心的那一条，实际上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请了一个心理学专家，学校的一个老师和这个孩子在当场来对峙。这个孩子的解释用自然语言的方式来理解，都是能指向这个老师无罪，而那个心理学专家在旁边就能够用类似于我们刚才分析 PUA 的一套方式来说，这其实是孩子脑海里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他其实是还是实际接受了性侵，以这个作为前提条件反推的一点。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话能够做一种比较我也不好说做一种决绝的否定啊，这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但是至少对于这种话使用和论证过程中产生的推论产生很大的质疑，那我相信这部电影中间大家为什么能够判他有罪，在这点之上呢也会有很多的缓解。我认为这部电影恰恰是在指向这种心理学式的内在解释实际上的错误属性。如果我们不希望如此误解他人或者被他误解，那我们就要接受不管一个事儿，不管你多关心小孩，不管你觉得小孩的性侵多么不可饶恕，不管你觉得人对于他人的伤害多么不可饶恕，你要接受自然事实之中似乎与你的担忧似乎与你的判断相悖的东西，而不必接受在一个理论论证在一个内在意向佐证之下倾向于你的判断倾向于你的担忧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这首先是一个选择，就是自然事实与你的关切相悖，理论构造和这种自我意向的东西啊，引向了你所相信的东西，你在这个时候如何遏制住这种哲学病。有个简单论调说揪着别人言语中的语词用错了是不是一种哲学病，那我得说这个问题的问法本身有点哲学病。你看这个问法还是在那种索绪尔的角度认为用某种语言抽象层面的操作，那得看我们揪着别人的语言中的什么用法用错了。就比如说啊，我开一个专栏专门这个 know yourself 写一篇文章我批一篇，写一篇文章我批一篇，揪着里面的词语用错情况，这不仅不是哲学病，这还是反哲学病。但是在生活情况下有好多人抬杠啊，就是说哎，你这个话不严谨这那这那的，它是不是哲学病，可能是哲学病，这就得看具体的言语是什么样的了，来看揪着别人话里的错误是不是哲学病。好，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本身这个词汇是个工具，就是一个指向，它是具体的情境之下有不同的指向，当然什么我的边界啊都是这种本体想象之上的了。那么长期以来心理学强调的边界到底是为什么目的而服务的呢？难道只是一种自怨自艾的消极自由吗？除此之外呢，他是为什么服，他当时为了解释别人，就是他是为了解释别人干涉你的自由或者人跟人之间出现干涉的不快这个事儿服务的吧。他的服务对象或者服务的表述当然是说别人突破了你的边界，你们的边界不明确等等等等这个问题啊。这个最近的节目其实有讲到啊，不管是人在家庭还是人在社会之中，人的自足是要依靠他人的，既依靠家庭伙伴结成亲密关系，也依靠家庭以外形成的共同体形成政治关系。那么这里面呢，人跟人之间不管是财产还是尊严还是权利都不是这个平均分配的啊，它里面会有必然的从属关系，会有必然的局部的压迫分配不平等等等等等的，这是一种自然必然性。那心理边界呢，就是不依靠这些外部的分析，不依靠经济学的，不依靠政治的分析，而走向一种内在分析来解释为何跟别人合作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总是不爽呢，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病式的分析吧，它脱离了具体情境，脱离了外部人跟人依存的必然性的分析，走向一种内部分析，就是他让我不爽是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树立良好的边界感， 导致他干涉我过多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说他，你说他有没有什么故意自怨自艾这些？我觉得倒不用，这里面就是，也就是我觉得不用假设他是不是自怨自艾这一步，就是分析到这儿，说明他的多余和他没有指向真正问题就足够了。这个问题啊，说我们平时用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脑海里这些比喻是不是让人们从中相信人有内在本质？不是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开玩笑或者侮辱他人说你这个脑子里灌了水吧，就是这是一种空间隐喻，这空间隐喻就是说你傻或者你这个问题想得不清楚，他完全没有指他脑子里真的有水，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用空间隐喻好像隐喻到人的头颅内部有啥，但在这里我们一点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头颅内部。比如我们说你怎么你最近脑子里有水了吗？怎么什么都记不住，对吧？或者你这个也忘拿那个也忘拿，我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他做错的事儿或者疏忽的事儿上，一点没有去探究他脑内的状况。所以我们使用比喻，就是维特根斯坦一点没有说因为人没有内在本质啊，所以拥有内在空间隐喻的比喻全部要禁用，完全没有这么说。而且我们平时在自然语言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没有去想他的脑子是不是进了水，或者他的脑子内部是不是液体比例，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就这些话在自然语言中随便说啊，我们绝对这么，我这么说啊，我们绝对不是因为这句话，不是因为这些原因相信人有内在本质的，我们是因为类似于笛卡尔那一套东西相信人有内在本质的，人的判断力，人对外部的普遍怀疑，我们是因为听到什么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不要受他人的影响这些话产生人有内在本质、内在过程的想法的，平时这些自然语用不会影响他。对，我最后补一句，我们是在向标老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些理论和论述中产生我们有某种内在过程、内在意象，可以通过操纵这种内在过程、内在意象达到我的某种独特本质这些想法的啊。好，哇，天色相当不早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结束啊！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节目里面获得一些启发和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吧。然后在这个春节期间呢，我还会做维特根斯坦从第一节到421节的一个总结，在总结之前呢，我也会在群里采集大家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些问题，所以那套总结呢那期总结呢也是会在大家问题的基础之上，把大家一些共性的问题或者重要的问题也会做很多的回应。所以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完全理解呢，其实也无所谓，就是而且这才到421嘛，也没有完全结束，随着之后的论述，你对维特根斯坦这条想法和他是个什么样的转向应该会越来越理解，尤其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建构性应该会逐渐在你生活中能够起作用，产生实用主义式的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春节之后2.0节目再继续，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那再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春节愉快啊！不管你今年是在家度过这个春节，还是在你所在城市度过这个春节，希望你都能够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春节吧。虽然维特根斯坦在节目里在书里面经常批驳罗素啊，但是罗素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说的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呢，在于一个就能从一个社会的人如何度过闲暇看出来。欢迎转发节目，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翻转电台的知识分享之中来。如果想参与微信群的活动，请添加微信号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并发送翻转电台就可以加入微信群了，欢迎你来。
Yo, 形势急转直下，过去答应过的话全都下架，如临大敌拳头比划，听着齐声夸赞让人害怕。 Yo, 过去发生根本没法总结， 却因历史翻开新的系列。我觉得不像他们口里说的那个基业，这里玩的全是不伦不类，真他妈感觉只能对后人惭愧，到这剩下的本领只有下跪。其实没被抓住什么软肋，连沉默都成了我们的敢作敢为。编个花都没差，编整发丢，撑个八圈天下是一家球，教他爸爸旁人瞎傻才不断发咒，思想检查资格来吧，真他妈是一流。我想叫醒在这的生活，他不算太差的灵魂，他没有太怕的赶快起床，跟那些欲望太大的脑子里道理太傻的秀词就玩得太花的下到战场，拿出时间真的道理我们孜孜以求，知道这次灵魂斗争需要旷日持久，无畏不是我们的承诺，今后不再发愁，等到最后我们一起放弃复仇。好，接下来换个方式，所以最好不要惹我四川话的人格，听到起。小娃儿些最好少上点网，尤其是些莫名堂的少往我这闯。小学生的骂人话根本不痛不痒，大人说话小崽儿最好听到起，个人回去想。你们人再多我走都不得作数，我不得给你们扶，就等你们走投无路。因为棋子的命运从来都是棋子，你们再扳命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棋子。反正我就当你们都是我的逆子，狗屁不通耍起嘴皮子底是特别没的意思。我平时还有点闲情逸致，好多人都以为翻转电台是个好大的体制。我十项全能肯定不得失误，你们要等我的瑕疵只能等到你们都迟暮。碰到翻转电台算你今年命犯太岁，我的道理把你们一个二个全部都要得罪。所以还是回去把电台节目多听几遍，放下个人的成见，反正你的成见特别简单。然后好的东西开始呈现，以前伤你心的东西现在帮你生活打开局面。我说你们是逆子肯定要对你们负责，把你的丑灵魂拿起来精雕细刻，道理耐心哪怕枉费口舌三寸不烂舌，等你心无痛改全非做个相反的选择。Check this。我最烦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投机倒把拼凑垃圾到处搅局，胡扯电影讲鬼故事还有虚情假意，追求热点播放不到我的十分之一。有些文盲媒体最好不要评价我，我怕你惹火烧身，最后后果你也没法躲。反正我的世界深渊从来不在我，我不催你，公益暗中帮我。你们要想票儿赚个我不得管，但你们还想搬弄是非事不过三，回去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重要的公共话题你们最好不要出来参与，一天到晚资本主义批判的爽，又还想专营拿个苹果的奖，票子面子里子一举三得，你在做梦。要的太多了，结果效果只有个碰。我的东西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听，你的节目一个月后肯定无人问津，上面的内容最好不要对号入座，我怕你生意遭不住去病床酒窝。不过你做的事情也是舍本逐末，基本是助纣为虐，粉饰太平。我早就看懂了，你的骨气基本等于零。那天央视搞博客大赛，你肯定第一个报名。